热烈欢迎雷牧师。
好，谢谢魏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哇，我刚才看到你们这么多的孩子，也还有这么多的事工，哇，这是你们的成长未可限量，感谢主。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哈，就是从恩典往下在追求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很喜欢恩典，恩典就是说我没有做什么事情我就得到了，我如果为你做一件事情我得到了一些报酬，这叫做做工得工价，我没有做就得到了好处，这个就叫恩典。我们都喜欢恩典，我们的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我们得救恩，什么也没做，就是我们信就得了恩典，这叫恩典。在家里面人际关系当中，很多时候也有恩典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要更进一步，恩典之外还有一个更好的，叫做恩宠。恩宠，我们知道说大卫是得神恩宠的人，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如何才能够从恩典进入到恩宠，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超过所求所想的恩宠，恩宠往往是你意想不到的，绝对是超过你当初的预期，所以叫做恩宠。那首先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在约书亚记15:16-19，好不好？我请大家一同跟着我一起来读，请。
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佛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押撒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押撒给他为妻。
还没完，
押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押撒一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
好，我们读的时候可能一头雾水，这第一不太容易懂到底什么意思，字面容易懂，但是这中间有什么属灵的意义？然后我为什么会选这个经节作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到的一个开始呢？好，我们先来看一个故事，这叫做加勒的女儿，这是一本以色列的历史小说。那这历史跟历史小说有什么关联呢？我举个例子来讲，像我们中国有一本书叫做《三国志》，三国志是在三国结束之后，在晋朝，那是有个史官叫陈寿所写的，就把三国一些发生的事情就写下来。三国志我相信这里大概没有人读过，我也没有读过，因为很枯燥无味。所以过了1000多年之后，在明朝有一个叫罗贯中的，他把三国志按照三国志的发展，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传说啊等等等等，他把它写成了一本书，叫做三国演义啊。我相信这边很多人都读过而且很喜欢三国演义，也在电视上演过，在 电影都演过啊。所以当你把一个历史写成一个小说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吸引人，而且让人家更懂。所以为了解释刚才我们看那个经节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历史小说，叫做加勒的女儿。在这个加勒的女儿开始之前，我们来看首先一个重要人物，叫加勒。加勒是谁？我们知道加勒他 出现的时候是在当时摩西差遣12个探子去窥探这个迦南地，看看他们从南方往上攻进这个迦南美地可不可以。结果回来之后呢，得到报告呢，有两类的报告。一类的报告就是，哇，那个地方真好啊，物产丰富，他们还摘了葡萄，要两个人扛才可以，一挂葡萄可以扛回来，那个地方好地真是 如神所说的，那是牛奶与蜜之地，而且那边城墙高大，我们可以去夺取，夺取之后我们就住在这高大的城墙里面，神一定会帮助我们，一定会与我们同在，因为神亲自应许说的。可是这一派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约书亚，一个就是加勒，另外十个人就是另外一派，说不可以啊，那个地方啊，我们看到的都是亚纳族的人，亚纳族的人高大，他们看着我就看着我们，就像我们看蚱蜢一样，不行了，绝对不去，那进去那是自杀。结果摩西也没有怎么样的仔细的分辨，他就一看好像十个人，这两个人大概就多数的意见吧，所以他就不去了，他们就绕道而行，神不喜悦他这么做，所以就任凭他们在那边流浪。所以以色列人我们都知道在旷野漂流了40年，最后摩西都不得进去，而是在约书亚从东面这个渡过约旦河进了迦南美地。加勒当初窥探那地的时候呢，年纪40岁，40年漂流之后呢，进到迦南80岁。进去之后，约书亚带领的这些人，以色列人东征西讨的攻打下很多城市，打了5年。所以在加勒85岁那一年，摩西啊，这个约书亚就把大家就召集起来了，他就说：“我们已经打了5年的仗，我们也累了，而且很多城市已经攻占了。”现在不需要我们以色列人全部有上百万的人跟着一起去攻打，我们不如把它分开来研究，按照耶和华的意思，把这个迦南地分成12块，12个支派，然后在每一个支派占你所分的地方，你们再继续的完成攻打所有的城市，得到所有的地。所以呢，就研究了，就地就分了，加纳是属于犹大支派，所以他拿到了犹大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有一些城市是已经被攻占了，有一些城市还没有被攻占。当初约书亚是想犒赏加纳，就想给他一块已经攻占的地，他们那一族人就可以进到里面，就住下来，就可以安居乐业了。但是加纳说不，我不要，你别小看我，年纪大了，85岁 ，OK 啊。By the way， 更正一下，我还不到70，69.7，快了。加勒说：“我那时我力量如何，现在我力量仍然如何，不要看我，小看我，所以。”你不要分一块已经攻打的城市，你给我一块还没有攻下城市。他就要求一块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呢叫做希伯伦。结果约书亚就给他了，他就带着弟兄姐妹啊，他的那一族人呢就攻打，就果然不久就把这个城市就占领了。所谓希伯伦当然不是只有一个城，就是那一块地方，所以希伯伦城还有附近的一些小城，还有附近一些的乡村。为什么加勒执意要这块地呢？是有原因的，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因为当初摩西派他们出去征战的时候，出去窥探那地的时候，摩西曾经说过，神应许他们说，这地你脚掌所踏之地必归你为业，就必归那12个探子为业。但是他说，这个加勒说，10个人已经死了，只剩下我跟约书亚。约书亚是以法莲的人，他的地应该在以法莲，那剩下就是我啦。这个地方在我们的犹大支派里，所以神透过摩西的口应许这地必归。我们这12个探子为业，剩下就是我，一定要归给我，这是神的应许。第二个，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创世纪开始，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出了乌尔，当时叫亚伯兰，慢慢慢慢的到了迦南美地， 逐渐的往南迁，最后迁到一个地方叫做曼利的树下，在那边支大帐篷，这就定居下来了。然后很多事情发生，最后莎拉死了。当莎拉死的时候，加勒才突然觉醒到，我没有地方可以埋葬我的太太，因为埋葬我太太的坟地一定要是属于我自己的。原来这个加勒到了这个迦南地，从来没有一块自己的地方，他都是寄居在那里。他有很多的牛羊，很富有，可是却没有一块自己的地，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坐在曼利的树下，就往前一看，前面一片地方很合适，很好，那片田地里面有个洞叫做麦比拉洞，很合适埋葬他的太太。于是他就找到那个洞的主人是一个赫人，就跟他买，用400 色克的银子买下了那块田，也买下了中间的洞。那个地方就是后来的希伯伦。所以撒拉死了埋在那边，亚伯拉罕死了也被他的儿子以撒埋在那边，以撒跟他太太利百加死了也被他们的儿子以扫跟这个雅各埋在麦比拉洞里。以扫后来我们知道他就离开了，就变成以东族，那以色列人沉寂下来的就是雅各。雅各有12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叫约瑟，被卖到埃及，但是后来他做宰相，我们都知道。后来迦南地发生了饥荒，雅各不得已带着他的全族的人70个人就投奔他的儿子啊，这个到搬到了埃及地区。当约瑟还在做宰相的时候，雅各死了，所以约瑟就请求法老王将他的父亲的遗体从埃及搬到迦南地，埋在麦比拉洞里，轰轰烈烈的，很盛大的一个葬礼，有军队，也有这个埃及的这些官员们。这个雅各有4个太太，其中3个都后来死了，都埋在麦比拉洞里，只有一个没有埋在里面，那是不得已的，那是他最爱的一个妻子，叫拉结。他从这个哈兰啊西这个回来的时候，在路上为了生他的唯一的一个儿子叫做便雅悯，难产而死，所以当地就靠近伯利恒就埋葬了。所以希伯伦是希伯来人以及以色列人的祖坟的所在地，所以就不得不夺取回来，不能再这么已经好几百年500-600年了都沦落在外族人手里，于是他一定要拿回这个地方。那当然他夺回来了，夺回来之后这故事继续演下去，说下一个主角叫亚萨。亚萨是迦勒的小女儿，迦勒只有这么一个小女儿，她前面有3个哥哥，所以说在迦勒前面生了3个哥哥之后呢，很久就没有生育了，后来晚年就得了这么一个女儿。那我们知道晚年得子都特别疼爱的，所以他父亲小时候就常常把亚萨啊抱在自己的腿上，就跟他玩玩玩玩玩，就问他说你要什么。那亚萨很聪明，当父亲问他你要什么，他就把他所心里所想的都说出来。然后那个父亲也真的很爱这个小女儿，只要他说，只要能够做到的，父亲一定做到。所以他在这么一个成长环境里面，父女呢就相当的恩爱，就在这个小时候。可是女儿会长大，长大之后也不会再坐在爸爸腿上了。不但不坐在爸爸腿上，而且很多时候爸爸讲话他也不听了，这就像现在我们说的，女孩子就进入了青春期，进入了叛逆期，所以亚萨也不例外。所以当他进入青春期叛逆期时，他爸爸对他开始感到头痛了，就没有像以前这么爱他了。尤其是他后来长大了，开始进入了谈恋爱的时候，他爱上了 他底下的一个小军官。这个小军官呢，绝对不是他父亲眼中的这个英雄勇猛的人士，就是长得漂亮一点，长得英俊一点啊，但是其他的是毫无这个这个能力的。所以父亲很讨厌，不喜欢，就为这个事情呢常常跟女儿吵架，吵了很长一段时间，好几年的时间。后来有一次亚撒跟爸爸又为了那个小军官吵了，这次吵得非常厉害，吵翻天了。这个父亲就是加勒事后就想，我非要拦阻这场婚姻不可，我家绝对不让这个小白脸军官进到我家来，我们家里都是大人的勇士，怎么办呢？想了一个办法。因为那个时候呢，希伯伦城攻下来了，旁边有几个小城还没有攻下来，有个城呢就叫做底壁，底壁旧名字叫基勒西弗。那这个底壁还没攻下来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的一个城市，所以那时候希伯伦还没有攻下还这个加勒还没有把它攻下来，他就心生一计，他就开始公告出去，宣告给所有的以色列人说，谁能够带领军队把底壁攻打下来，我就把我的女儿亚撒给他为妻。这件事情公告出来之后呢，一个人欢喜，一个人忧愁。忧愁的是谁？当然是亚撒。亚撒知道他父亲已经公告，他就不能违抗父亲的命令，可是很生气，我是谁啊？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就这样给出去，焉知道攻打底壁城不是一个丑八怪呢？那我怎么能嫁给他？那一位暗中欢喜的是谁呢？他的名字叫做俄陀涅。俄陀涅又是谁呢？俄陀涅是加勒的哥哥的儿子，所以换句话说，俄陀涅是亚撒的堂哥。从小他们四个人五个人，就这个亚撒的三个哥哥还有这个堂哥还加上他，五个人常常在一起玩。所以亚撒因为从小的玩伴都是男生，所以他自己也像男生一样啊，不像当时的女人是非常娇弱的，他自己很有见解啊，难怪后来就跟父亲常常吵架。那这个俄陀涅从小跟这个小堂妹一起玩呢，慢慢对他有好感，他又不敢说。后来发现他有一个男朋友了，那他只好把这份感情呢就隐藏在心里，以为就没有机会了。没想到机会又来了，只要能够攻下底壁城，他爸爸就会把亚撒给他为妻。他立刻当夜，他怕别人捷足先登啊，当夜就召集他的那一帮的弟兄攻打底壁城，几番猛攻之下居然给他得手了，底壁被他攻下来了。好了，这下子这件婚事就要成了，俄陀涅跟亚撒就要成了。亚撒起初当然很生气，可是后来发现居然他要嫁给的那个人是俄陀涅，是他从小在一起玩的这个堂哥，他心里也就不这么反对了。他虽然对堂哥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但是也不讨厌他，而且现在他的堂哥俄陀涅已经是犹太族中间的英雄人物了，所以古代美人爱英雄，英雄卖爱人美人，对不对？所以不反对了。于是他们就订了婚。在订婚的时候有嫁妆嘛，父亲就给他们一个嫁妆，就给一块地，在这个希伯伦往南有块地叫南地，南地中间有一块地，他爸爸就画了这块地，就说这个作为你们的嫁妆。我刚说过亚撒不是一般女子，因为一般女子就很高兴，就谢谢爸爸，就等着结婚了，但他不是，他要去看一看那块地。所以呢，他就带着他的丈夫准丈夫哈俄陀涅，他们就骑了两匹驴子就去了那块地，然后纵横走遍这地。 走完之后不走还好，一走心头大怒。为什么？这块地是一片旷野无水之地。他想，老爸你是什么意思？你这个地方给我没有水，叫我怎么在这边居住？所以呢，他本来是要向父亲去问，然后再求一块另外一块田。但是当时以色列人有个风俗，就是一个女子不能向男人要东西，要东西的话就是很丢脸很失礼节的一件事情，包括你的爸爸在内，所以他不能去要。他就跟他的儿童列说，哎，陀聂啊，我们订婚了，你也可以代表我去跟爸爸说话了，跟爸爸要一块，再给我们一块 有水的地好不好？俄陀尼，你贝凯他打仗很英勇，去向岳父要一块田确实说不出口，很害羞。所以啊，等啊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他们结了婚了，还没有提出这个要求出来。结了婚第二天就要过门了，就是要搬过去跟丈夫住了，要离开父亲的家了。那天早上起来，他们起来就准备了东西了，就亚撒小时候的东西啊，还有收到的礼物、啊、等等都要带走了，都驮在驴子上，所以好几个驴子，然后由仆人牵着。他们两个呢就要向父亲去辞行。所以那天早上他们两个骑着各骑着一个驴一头驴子，就向父亲去辞行。在驴子背上，亚撒还提醒他，他说，俄陀尼，最后一次机会了啊， last chance， 你再不说我们就要在那个荒地渴死了，你知道吗？俄陀尼说，是是，我知道我知道，我一定说我一定说。结果走啊走啊走啊，他爸爸听见他们来辞行了，早有仆人先通风报告，就爸爸就坐在门口等。哎，两个人骑着驴子过来了，爸爸就起身相迎。这个亚撒转过头来看看俄陀尼，满脸通红，就是说不出话来。好，这亚撒就拿起女中豪杰的这种的本事，翻身下驴，然后走到父亲面前，跟父亲一个很热烈的拥抱，然后跟父亲说，父亲，女儿最近不听话，惹父亲很多的气，求父亲原谅。这个父亲其实早就不生气了，他已经听他的话，不跟那个小白脸军官来往了，嫁给了俄陀尼，早就不生气了。他现在一讲，哎呀，这个加勒本来就很爱这个女儿嘛，他这么一讲，心里被感动，两行眼泪老泪纵横就流了出来了，然后就不知不觉的就说出一句他很久没有说的话了，你要什么？以色列另外一个风俗，女人不能向男人要东西，可是当男人问你你要什么，你就可以大大的张口。这个时候他就跟爸爸说，父亲，求你给我一个礼物。父亲说，好啊，当然没问题，你开口要什么，只要我力所能及一定给你。这个时候亚撒使出另外一个女人的本事，叫做撒娇。他说，哎呀，老爸呀，你给当初给我的嫁妆那块地你老人家去看过没有啊？没有看过的话，至少你也派个仆人去看看啊。你既将我放在南地，我没有水怎么过日子啊？所以求你给我个礼物，我要个礼物就是再给我一块田地，是有水的田地。哎呀，这个加勒一听立刻很多的愧疚，真的是当初怎么这么糊涂，自己也不去看一看，给他一块地是个废物不能住的。所以呢，立刻一方面因为道歉不好意思内疚， 一方面也是爱女儿，就说好，我给你不但一个地方，我给你两块地方，一个田地叫做上泉，里面有水，另外一块叫下泉，也有水。于是他们很高兴，就辞别了父亲，他们就搬过去了，没有住在荒地，而是住在上泉。上泉有一片水池，是个绿洲，水终年不断，他们在里面盖房子居住，然后这个耕种啊，然后灌溉庄养，种了很多的庄稼。然后下泉他们就在那边饲养很多的牲畜，他们当地也有些草可以吃，然后有水可以喝，所以他们变得很富足。那我们也知道约书亚后来死了，加勒也死了，当代的那些人都死了之后，以色列人转而拜当地的假神和偶像，他们不再认识耶和华神，神就很愤怒，就任凭他们。结果呢，外族人就来侵略，这个时候就进入我们所谓的四世纪。神当以色列人呼求说我们转而不拜假神，转而拜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兴起一位士师来带领他们，所以呢，俄陀涅就成了以色列的第一位士师。这故事好听吗？比刚才那个好听，对不对？好，这个又是什么意思？讲这故事又干什么？我们来看一看，父亲爱女儿，或是爱儿女，通常都是有求必应的，只要你求得合理。上泉是一片绿洲，有一片水泉，那是一片地，地中间有一个泉，这个所以那个地呢，那块地叫上泉。下泉呢，是那个地中间呢有一个挖好，已经挖好了一块深井，井底下有地下水流过，所以那个地方那个井也不会枯干，常年都有水可以取水。所以我们看到这故事里面，看到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是当女儿向爸爸要一块有水的地，爸爸答应了，给了她了，这是满足了需求。但是你要一块，你得两块，这个叫什么？双倍的祝福，这个也叫做恩宠。所以你没有开口要第二块，可是就得到了，这叫恩宠。所以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马太福音七章 七节开始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这是耶稣亲口说的话，不会落空的，祈求就给你们。我们很多人已经不求了，我们很多人做了基督徒做了好多年，好像有那个经验说求也求不到，不要再求了。但是耶稣说祈求就必得着，所以我们要重新再思考怎么样祷告。神说你祈求你一定会得着的，是吗？是的。神又说寻找就寻见，神把刚才那个转了个弯，有时候你祈求得不着，没有得着，他就神就说你要寻找。因为往往譬如说你说我要去，神啊你差遣我去啊，差遣我去这个巴基斯坦去宣教，求你为我开路，我需要有人啊带领我，我需要有人啊给我奉献让我能够去成行，我需要有一个有一条啊有人接待我。你求求求求求了两年没有，你就继续求，还是说按照说寻找就寻见。因为可能神不要你在这个时候去巴基斯坦，所以他在外面后面开了一道门，你在这边求了两年，后面那个门也开了两年，那是一个又大又有功效的门，早就为你开等了两年。那个地方原来是非洲的某个国家，神说要你去那边宣教。所以你要知道，你不要只按自己的意思求，要按神的意思求。你如果得不着， 不妨寻找一下。再举个例子，假使说我们中间有一个姐妹，她看中了我们中间哪一位帅哥，英俊潇洒，她就向神祷告，神啊，求你让那位帅哥多看我两眼，求你让那位帅哥来向我说话，来约我出去喝个冰啊，吃个茶的。可是祷告了两年，那个帅哥就没有看他一眼，怎么回事情？你不是说有求祈求就给你得着吗？就给你吗？但是你如果问神的话，神可能会跟你说，你要寻找一下，你下一次到教会的时候，不要只盯着那个帅哥看，你回头转转，在角落上有另外一个弟兄也痴痴的望着你啊，他也望着你两年了。有时候神不要把那个帅哥给你，因为他太帅了，太帅会有问题的，结了婚之后是会花心的，结婚之后是不稳定的。当然不是说这很多帅哥哈，不是你哈，我讲是那位帅哥，他会到时候有小三有二奶的，你的婚姻会不好的。所以说我不要让你跟他结婚。那一位看起来不怎么样，可是他会一个成为一个很好的丈夫，很好的爸爸。所以弟兄姐妹，祈求是没有错，但有时候你需要寻找一下，看看神的心意在哪里。当你看准了神的心意，你很了解这神要给你的，你就开始叩门，要持之以恒，继续的祷告，继续的等候，神会为你开门。所以我们来做个总结，神国有个原则，祈求就必得着，祈求就必得着。我们还慢慢的加添，这是第一个总结啊。然后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继续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况且你们这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哦，原来我求这个东西，神会把更好的给我。就好像刚才我举那个帅哥的例子，我求帅哥，可是说那个更好。所以有时候神会给我们，第一个祈求就被得到，第二个神会把好东西把它更好的给你，你不要只固执的要去求你要的那一份，这是第二个原则。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神会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所以我们来这个上权跟下权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有时候上权是地面上的水，代表可见的供应；下泉是地下水，代表隐藏的供应。我们向神求，如果我们不富足，我们求神富足；如果我们人际关系不好，我求神让我们人际关系好；如果我们的婚姻现在还没有结婚，求神让我进入婚姻。我们去求，有时候是可见的，有时候是不可见的。你如果向神说求啊说啊，求你让我赚一千万赚两千万，可是好像没有。可是你知道吗，神给你不可见的，他让你家庭和睦，你的家庭关系夫妻关系儿女关系非常的好，你知道吗？在神国里这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神会把上权下权，就故事里面那个加勒把上权下权给女儿，在属灵的意义上说，神会把可供应的可看见的供应给你，也会把那不可看见的。所以下次你感恩祷告神的时候，不要只去见那个可见的，你去看一看那不可见的，可能那是更多神的恩典，更多神的恩宠在里面，这是超过所求所想的。这就是我们的主题，超过所求所想的恩宠。告诉我们啊，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神能照着无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会给我们按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力，我们里面有什么？有圣灵内住，圣灵在我们里面会帮助我们。我们里面有什么？ 如今不是我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有耶稣基督复活的新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而且耶稣要我们带着充足的信心，这些都是我们里面的大能大力。我们靠着这些大能大力，神会充充足足的给我们啊，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现在要反一反，刚才说神会把什么都给我们，而且还超过所求所想的，但是难道你什么你求什么神都给你吗？不一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们，弟兄们，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一切都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原来是有个条件的，不是说像拜拜一样的，你拜拜说，哦，你要给我做这个事情，结果没做到，结果就把那个佛像给头给摘下来丢到厕所里面去了，是不是？神不是按照你的意思，他是神呢，所以你若是没有按照他的心意求，他不会给你的。虽然他向你说你祈求就必得着，但是有一个条件的，条件就是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我们刚才看到亚撒遵守了父亲的命令，他嫁了给俄多念，父亲一高兴，就他所求的都给他，而且还有加倍的恩宠。你想想看，如果说俄多涅攻下了底壁城，可是亚撒坚持不肯嫁给他，一定要嫁给那个小白脸的军官，你想他的父亲会这么爽快的，你一求我就给你吗？肯定不会的。所以神也是一样，你要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把我们这个神国的原则改一改，上面若是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下面这些恩宠就必得着。第一个，祈求就会得着；第二个，神会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第三个，神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让我们在祷告在祈求方面，我们有更深的一层认识。你自己在那边出口伤人，出口骂人，脏话一大堆，然后回来说抓啊抓啊，求你这个求这个求这个，你自己都知道你求而得不着的，因为你没有遵守他的命令。神的命令是什么？是什么？要和睦相处，要爱心对人，你根本就没有做到嘛，你怎么能够祈求神就给你呢？所以神国的原则是要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我们现在如果还有所求的话，不管你是事业上、学业上、婚姻上、儿女上、金钱上，你赶快先行神所喜悦的事，然后你在求的时候，你就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神就会把你一切所需要的、一切所祈求都会给你。我们来看圣经一个故事，叫做哈拿。哈拿我们知道，她嫁给一个丈夫，那丈夫呢有两个太太，那个太太很会生育，生了孩子了，可是哈拿就无法生育。那个时候以色列那个时候女人没有孩子是很羞耻的，而且会被人家笑的，所以呢六个太太就常常欺负哈拿，常常就用她没有孩子这件事情来讥笑她。哈拿心里非常的愁苦，就祷告祷告等，可是好多年都没有怀孕。于是她就到圣殿里面去祷告，她在圣殿里面就跟神说，她说这边说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他就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拿西尔人是不剃头的， 终身归耶和华，是终身在耶和华的圣殿里面守，在里面啊供职。我们来看这个祷告就有一点奇怪，因为我们现在都每一个妇女都希望有孩子，可是这跟古时候的人比，这相差的甚远。古时候的人要个孩子，不单单是有个孩子，特别是一个男孩子，不单单是为了这个，而是为了要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啊。你将来老了之后，老公死了，谁养你啊？没有像现在什么社会救济啊、保养这个退休金啊，没有这回事情，就是靠儿子来养你的。所以一个女人没有儿子很悲惨的。但是这个时候她跟耶和华说，求你赐我一个儿子，但是呢我又还回给你。这个一般妇女祷告不出来的，但是她祷告出来了。耶和华喜悦她的祷告，喜悦她的诚心，我们就看到说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她起名叫撒母耳。这就是啊，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他很高兴，我终于有一个儿子了。他的羞耻被去掉了，但是他还有一件事情要做。他许愿了，孩子要归给耶和华。他做了没有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做了。当撒母耳差不多长到七岁左右的时候，自己可以照顾自己生活的时候，他就带着撒母耳去圣殿，把撒母耳就留在那个地方。我祈求我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给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终身不是说归了又带回来了，终身。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哈拿回去了，孩子留下来了，留下来了。他哈拿许愿又还愿，耶和华喜悦他这么做，他行了耶和华所喜悦的事，于是耶和华就大大的祝福于他。我们来一起读一次，来请。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
生
了
三
个
儿
子
两
个
女儿，
那
孩
子
撒
母
耳
在
耶和
华
面
前
渐
渐
长
大。哈拿生了几个孩子啊？六个。后来又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前面那个撒母耳已经奉献给耶和华，一旦总共六个。所以你看他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他祈求就得着，他求一个得六个，他这下子有三个儿子，他就不用愁了，他的羞耻也去掉了，他的养老金也有了。他拿求孩子，然后又把孩子献给神，神就喜悦他，所以求一个得六个，这叫六倍的恩宠，这叫做超过所求所想的恩宠。你希望这些恩宠发生在你身上吗？你求主给你一栋房子，结果给你六栋房子，办得到的，只要你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心意，上面说神的心意是要赐福给我们的，神爱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神要赐福给我们，就好像你要赐福给你的儿子女儿，但是你的儿子女儿有时候不听话惹你生气，你就把你的赐福延后一点，等到哪一天他听话他乖巧的时候，你这个福分马上就给他了。神也是一样，神的心意是要赐福我们，所以我们只要遵守他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的时候，就会像亚撒一样，他会得到双倍的祝福，也可能像哈拿一样，他会得到六倍的祝福。不管你要求儿女，要求婚姻，要求事业，要求赚钱，或是要求服事的方向，要求产业，要求解决你的困难，要求身体得医治，首先 遵循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你向求神求，什么都会得到。你说你有肝病，你如果做到上面所说的，行他所喜悦的事，神把你的肝医好，把你的肾也医好，把你的肺也医好，把你心血管都弄通了，这双倍的或是六倍的超过所求所想的恩宠。这边就告诉我们，天父会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圣灵给求他的人。在这边不要把像圣灵只想象成简单的所谓圣灵的恩赐，哦，我要有这个医病的恩赐，我要有方言祷告的恩赐。圣灵是耶稣告诉我们，圣灵是在里，我们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让我们有能力可以冲破一切的难关，让我们能够有力量可以抵挡一切的拦阻。所以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有圣灵的能力之后，有了圣灵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如鹰展翅上腾。为什么如鹰展翅上腾这么重要呢？我们知道鹰像一些鸟类一样的，下雨的时候麻雀只好在那边躲雨，然后被淋得一塌糊涂，但是老鹰呢，飞到云层之上就可以不要忍受那个痛苦，不要在困难当中来忍受。所以你有了圣灵，你可以如鹰展翅上腾，你可以飞越一切的困难，度过重重的难关。这是神应许我们的，神爱我们，神要帮助我们。所以最后我们来做个总结，神国的原则是祈求就会得着，神更会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神给我们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会把圣灵，尤其是圣灵的能力赐给我们，但是条件就是要遵循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到这里我们还要再讲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叫做天怎样高过地，照样耶和华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耶和华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刚刚讲过，你可能求那个帅哥，神让那个帅哥来多看你两眼，可是神却派另外一个弟兄在后面偷看了你两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又举个例子来讲，假使你有个两岁的孩子，你都把他都梳洗都弄好了，虽然换上了睡衣，然后呢让他床上去睡觉，在这之前你可能跟他说，孩子啊，妈妈爱你，我真的很爱你，你要什么妈妈一定会给你的，你只要听话妈妈就会给你。好了，那个孩子睡上去之后突然想吃糖，就跟他说，妈妈，我今天有没有很听话？妈妈说有，那我要吃糖。这下子妈妈难住了，不是说你乖我就什么给你吗？但是妈妈会给吗？想了半天还是不给，因为妈妈知道这糖给他含在嘴里要睡觉了，到第二天还没化掉，那牙齿就慢慢就会有蛀牙了。所以妈妈说，孩子，虽然我答应你，但是妈妈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我不给你。孩子的大哭，但妈妈还是说，妈妈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不给就是不给，虽然我爱你，但是我不给。所以有时候神虽然爱我们，可是有一些对我们没有好处的，神不给我们。所以我们在祈求时，我们要知道这些原则，即便你行他所喜悦的事，这个遵守他的命令，你祈求有时候还是神不给，因为这个东西对你没有好处。神会给你另外的东西。我们来看一个这个故事，洛克斐勒的故事。我在台湾看到好多洛克斐勒哈，那个有很多店就叫洛克斐勒，什么衣服店啊，什么店。其实洛克斐勒是一个很有名的人呢、啊，在美国纽约有个 Rockefeller Center， 那个是他的老祖父，就是 John D. Rockefeller 传下来的。Rockefeller 是什么样一个人？Rockefeller 是在美国一九零几年的时候， 一个传奇人物，他很有钱，他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一个首富。他有一个公司叫做标准石油公司，在石油还没有普及的时候，他投资进去，然后做了这个公司，赚了很多很多的钱。你说赚了多少钱？我给大家一个数字，标准石油公司这个 Rockefeller 他是这个石油公司的一个最大的股东。他那个时候在最有钱，他的股票值最高的时候，他的钱如果用现在的美金，因为那个时候跟这个时候这个通货膨胀已经差了20倍了，所以用现在的美金来算的话，他那时候的值是3600亿美金。没有人说哇，因为这没有什么概念，3600亿又怎样了？那我就来有个比较，你们就知道了。现在这个时候，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是谁？比尔盖茨。比尔盖茨的资产是860亿美金，860亿跟3600亿。哇，好，这故事不是在讲他，故事是发生在那个背景。有一个企业家，他有一个小工厂在美国，然后这个有200个工人左右，本来很好，经营很好的，可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呢，什么，他就碰到了这个周转不灵的现象。周转不灵的现象很头痛啊，员工薪水发不出来，货进货买这个不能付款，很头痛，所以他去找银行贷款，银行不但不贷给他，而且还说，哦，你前面借的那个长期的贷款，我们现在要求追回，你要把钱还给我们。他去找那个供应商商量，供应商知道他的状况，不但不给他赊账，就是说先进货再给钱。他们说从现在开始现金交易，你拿货当场要给我 cash。 哇，他更糟糕了，本来已经很难过了，现在真是非常困难。所以他有一天实在这个压力太大了，忍受不住了，他就走到外面有个公园，他就走到公园里有个板凳，长板凳，他就坐在长板凳的一角，就坐在那边抱个头，在那边喃喃自语，在那边不知道该做什么。他是个基督徒，所以呢他就开始祷告，他说祷告说，神啊，你一定要来救我，我现在公司啊这个真的周转不灵，我需要好几百万的美金啊，那我也不知道这钱从哪里来，在那里很痛苦的呻吟，很痛苦在那边祷告，祷告了很久，然后突然觉得有人拍他肩膀，他就回头一看，哎，有个男人坐他旁边，然后他来不及问他是谁，那个男的开口了，他说，我坐在你旁边其实有一阵子了，我听见你在那边祷告，虽然我听不很清楚，但是好像你有很多的困难，好不好，你就说来听听吧。你知道一个人有困难的时候，有痛苦的时候，就喜欢有人倾听，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我们不敢讲，因为那个人我讲出去后，他就广播出去，所有人都知道了。但是这个人如果我从来不认识，以后也不会再见，那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他就把他的问题一五一十啊讲得清清楚楚，讲给他听，他困难什么什么。这个人居然很有耐心的，一直听，一直听，也不发问，听完之后，他就问了一句话，你叫什么名字？他一想，我又不认识你，你叫我什么，你问我什么名字干嘛？但他一想，算了，已经跟他谈了那么久话了，就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某某某。那个人二话不说，拿起他支票本，这上面把他的名字填上去了，写了一个数字，签了一个名，把支票撕下来就交给他。 然后说这个钱不是我给你的哦，这个钱是我借你的，一年我拿你拿这个钱去周转公司的运转，一年之后你要把这个钱还给我，我们约好一年后在这个地方这个板凳上同年同月同日同月同日这个时辰见。说的暂且就走了，这个企业家拿了支票也懒得看，因为刚才他在祷告了，我需要的是几百万元，今天总算碰到一个好心人，可能开一张支票借我一千元一万元，这又海中的一滴，这怎能救我呢？但是他还是感谢神，他就开始祷告，感谢神，主啊，你会差遣人来解决我的困难，感谢你差遣这个人来解决我的困难。祷告完了抬头一看，那个人就早就走远了，他低头一看吓一跳，100万美金，一百万美金，我说通货膨胀是20倍，所以等于现在有一个人给你一张支票是2000万美金，你会不会吓一跳？当然。但是你会不会生气？会。开我什么玩笑，你支票里有那么多钱吗？所以他很生气，第一个怒气上来了，你开我玩笑，一百万就回到当时，我需要是好几百万，反正这张支票可以帮助他很多，但是他想2000万，就那时候100万，谁有这么多钱放在他私人的账号上？不可能的嘛！但是往下一看，签名的是居然是 John D. Rockefeller， 哦，是他的话，那大有可能呢、啊。他有这么多钱了、啊，所以他想，哎呀，真的神，你真是听祷告的神，你居然把 John D. Rockefeller 差遣来了，然后他就这么很大方的开我一张支票去借我这钱，他想这下子好了，所以他就回到公司，回到办公室里面，把门一关起来，又开始祷告，又开始敬拜，又开始高声欢唱，就准备要去把这个钱存到银行里去。可是当他刚走出门的时候，突然一个意念一动，这个钱是 John D. Rockefeller 借给我的，我如果把它就这样子用掉了，一年之后我有把握可以赚回这笔钱还他吗？若是赚不回来的话，我可得罪不起他，这个人得罪他以后有后患无穷啊！我要交这个朋友，我一定要守信，我一定要把这个钱还给他。所以他想这样子，我不用这个支票，我把它放在银行放在他的这个办公室的保险箱里。他干什么？他去银行申请贷款。银行那个人说，你不是昨天才来过吗？我跟你讲过你要还钱，我不会贷款给你。结果这个企业家头一抬，你小心哦，你讲什么话，你知道我的后台是谁吗？你搞不好我后台一动怒，把你这个银行就给你买下来了，你的工作也不保了。那家听有点奇怪，这人昨天还是这样子求啊求啊，今天怎么这样子了？他跑去找他经理，然后再谈，发现这个人不一样，真的是充满了信心，那一种信心你一看就会感染别人，知道这家公司如果这么大的信心一定会扭转乾坤，他们见的人也多了，所以他们决定说还是试一试吧，好，就贷款给他了。回去之后就开始找那个供应商招雪开会，就跟他们说，我现在有个靠山了，将来我的公司会变成一个国际的前50名的大公司，你现在如果好好的供应我的产品，以后你就是我们的供应商，而且我现在要求赊账3个月，先来货3个月之后再给钱。我昨天是才说要现金贷这个付款，大家也被他这种突然来的这一种精神和信心傻住了，他们就商量半天就说，这样大个客户我们不能够失去，好，就决定赊账3个月。你想想看，这边赊账3个月，那边又贷款，公司马上就不再周转不灵了，而且开始赚钱，而且赚了不少钱。眼看一年时间到了，这个企业家没忘记那一天，他就一早就把那个支票就从保险箱拿出来，就跑到公园凳子上去等 啊，他不愿意 Rockefeller 等他，他宁愿他等 John D. Rockefeller。 所以他坐在那边等等等，然后就想，我见到他的时候我要说什么感恩的话呢？要怎么感谢他呢？就是因为他的支票我虽然没有用，但是我公司就因着他的支票我回转了，我扭转乾坤了。想了想了，想了好多话，然后哎，果然远处 Rockefeller 来了，他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这个企业家赶快站起来跑过去要迎接他，要跟他握手，正要把手伸出去跟他握手的时候，旁边窜出来了一个护士打扮的一个女人，拉住了 John D. Rockefeller， 就大声地说，你要去哪里，跟我回去。这个企业家突然之间愣住了，有谁敢向 Rockefeller 说这么无理的话呢？莫非是他太太吗？如果是他太太，干嘛还要出来打工当护士啊？白想不通。然后那个护士也看到了这个企业家，然后就跟他说，先生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这个人啊，他指了指 Rockefeller， 他说这个人，然后呢指了一指远处的有个大楼，大楼上写的某某某神经病院，精神病院，他说他是我们精神病院的病人啊，他没事情就想跑到这个公园来闲晃，然后他以为他是 John D. Rockefeller， 他见了人就说我是 John D. Rockefeller， 然后还不晓得从哪里弄来一张支票，到处开支票要帮助人，说他要做好人，很多人都上当了，先生你没有上当吧？说着就把这位 John D. Rockefeller 拉走了。这企业家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我这一年来我所靠的就是那张支票，没想到那是张假支票，没有户头的假支票。弟兄姐妹，我们学到什么？一张没有户头的假支票可以带来无比的信心，可以扭转公司的命运，何况我们所靠的是那位随时帮助我们的神呢？弟兄姊妹，你知道我要讲什么？我们对神的信心都不够，所以很多事情做不出来，但是你如果相信神，就是那一张100万，就是现在2000万的支票来看的话，有了这张支票什么事都不用怕了。其实就像现在我在想，现在很多所谓的富二代，台湾有，中国大陆也有，那个他的爸爸有钱的不得了，可是现在很多富二代却到处吃喝玩乐，只晓得吃这个花父亲的钱。你知道吗？如果我是富二代的话，我会想说我要去创业，我要去做一番事情。那一般人很多人都想创业，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想创业，可是缺少什么？资金。哦，资金没问题啊，跟老爸要就有了。所以富二代如果去创业，他也不怕公司亏损，公司亏损跟老婆说，老爸我搞砸了，再给我2000万吧。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啊，当神要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要怕，因为你搞砸了，你跟神说，神啊我搞砸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吧。你知道我们神爱我们的，你如果想要做一件事情，你现在心想做一件事情，你凭着信心你就去做。你如果还没有信心的话，就想着我这个故事，就想你手里握着那个是2000万美金的支票，你当然不会去用，但是你有这2000万支票的时候，你就不怕了，因为这个是保险，万一不行的话，我把这个支票存到银行里面去，事情就解决了。神是我们的山寨，高台避难所，随时的帮助，以便一切让我们躺卧青草地上安歇的青草溪水边，他是我们的牧人，我们还怕什么呢？这都是神的应许，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要靠神的信心，靠着对神的信心。所以我们来看看 这个故事的结论是说，有时候神要给我们的是信心。有时候你向神求，你可能是求钱财，你可能是求丰盛，你可能是求产业、求婚姻、求儿女，你可能在求前面服事的方向，你可能还在求神你带领我们的教会要究竟怎么走。但有时候神不会直接把你所求的给你，神把信心给你，就好像神把那个2000万支票给你，但是说你不要用啊，那是救命用的。你有那2000万支票，你就大胆的去做。我们人都有一个梦想，神要我们有个意向。你现在是活在意向当中呢，你还是活在胆怯负面当中？神既然说求必得着，而且会有圣灵帮助我们，而且会有这个超过所求所想的恩宠，而且会神会给你信心，你还怕什么？我们再来看看信这个字。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常常因为盼望一个事情，可是我们不知道它会成就没有。当你有信的话，你心中的盼望那个事情就是实底，就是事情的真相，就一定会成就的。你想要见的事情没见到，但是神会给你一个确据，一定会给你一个确据。什么样的确据呢？你说我想知道啊，我求一个事情，那神你给我个确据啊。好，圣经讲告诉我们很清楚，应当一无挂虑。我们来读一下，来请。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读到这个时候，你也有一点奇怪，这个句子好像上下应该有个转折啊。一无挂虑很好，凡事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下面一句，如果我写这本这个经文，我应该写说，神就按照你的祈求满足你的需要。这里没有啊，我求了半天，神给我什么？平安而已。我不是要平安的，我很平安的。我要丰盛啊。但神说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什么意思？就是神该告诉你，你的祷告我听见了，下次你有什么担忧，你有什么烦恼，你有什么需要神解决的，自己解决不了的办法，你向神求，然后神就突然给你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你就知道神听见你的祷告了，你就知道神已经把那2000万支票放在你的保险柜里了，你就知道神要你说，你带着信心去做吧，我不会替你做，但是我给你信心，给你能力，你自己去做，你有了信心能力，一定会达到你所求的。所以你若对神有信心，他所赐的平安就是确据。有了信心再加上心里的平安，就好像那位企业家一样，不再怕了，不再烦恼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到神的供应，我们也今天讲到超过所求所想的恩宠，我们也讲到信心，这些都是连在一起的。但愿我们大家拿起你神所给你的信心，带着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做你想做的事，只要你遵行神的旨意，行他所喜悦的事，没有什么办不到的。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耶稣，让我们真的是每一天遵行你的旨意，每一天行你所喜悦的事，我们带着信心向前走。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一点需要，在你那边没有难成的事。主耶稣，让我们带着信心在你面前，然后抬头挺胸，面对所有的困难，面对所有的压力，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阿爸天父一定会帮助我们的。感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雷牧师，感谢主。那我这里就有短短的几句话的回应。雷牧师说，因我们不遵行神的旨意，必使祝福延迟。那记得我儿子的英文老师每一台有一天就拿一包这个海苔来给我，他说你这个找时间送给新谦，今天我本来想要给他的，可是他实在太不专心了，我实在很难在这种状况之下给他奖励。所以弟兄姊妹，雷牧师告诉我们说，我们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必寻见，能够得着超过所求所想的祝福，是在于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所以当我们不遵行他的旨意，会神实在很难在这种状况底下给我们这样的祝福跟奖励。就像老师对孩子一样，你就这么皮这么不听话，我怎么狠狠地再给你礼物呢？那不是更奖励，更好像来鼓励你的不听话不顺服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得到神的祝福，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好不叫这个祝福拖延。我们再一次祷告，求神让我们成为一个遵行他旨意，行他所喜悦事的人，让我们得到这个信心，让我们勇敢的来跨越往前。我们一起同声开口，再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主啊，是的，凡事能够遵守你的命令，主，我们凡事能够心里所喜悦的事，好像我们所祈求的就必得着。凡主啊，你能够成就一切，我们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而且是加倍的恩宠，而且是把圣灵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主啊，就是你是我们的主，主啊，你是赐给我们平安，你供应我们一切，使我们能够主啊，说话行事都带有信心跟盼望，以至于主啊，让我们的信心来完成你所托付我们这个工作，我们能够凭着信心勇敢的往前跟跨越，因着信主，我们能够成就一切。主，我们感谢你，谢谢父神，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引导，常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